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出埃及记第21讲，三线编辞绳。摩西率领着以色列民众离开埃及，跨越红海，走过旷野，来到了西乃山下。他指示百姓洗衣自洁，准备朝见上帝。三天后，密云笼罩山峰，雷鸣电闪中有角声长鸣，火光闪烁中有浓烟缭绕，万军之耶和华神降临在西乃山之上，向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颁布了十诫。十诫和一切律法的总纲是爱，包含全心爱神和爱人如己两个方面。十诫不是死板的规条，而是神对着人的心发出的呼唤。我们以前有一个图，也请大家看一下，是要人的心灵归回。第一诫讲到不可有别神，和第十诫不可贪婪，讲的是人的心灵回归。在此基础上，要在言语行为上敬拜真神，杜绝虚假。第二诫不可拜偶像，和第九诫不可作假，进而强调要尊重神的名和神所创造的秩序和关系。这就是第三诫不可妄称神，和第五诫到第八诫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最中心的是第四诫守安息日，经意啊，是纪念起初的创造，回到上帝的怀抱，享受神所赐安息，经历天父的同在。从第十九章起，神的同在成为出埃及记后半部分的最突出的主题。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从这儿为始到十七节为止，十诫十句话讲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读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经文先读到这儿。这段经文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18节到21节是众百姓对神的临在的反应，就是他们非常害怕，以至于不要神跟他们说话，而摩西则在安慰他们，并且代替并代表他们去聆听神的话。从22节开始， 全都是神直接讲给摩西听，并且要他传达给以色列百姓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从此开始，一大段神的训词有三章之多。在第24章第7节，我们所读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约书。摩西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里的约书啊，指的就是从20章22节到23章19节所记录的神亲口所说的话。约书的希伯来原文是约啊，英文译作 covenant。 这个字啊，在前面讲到各种约的时候用过多次，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约书，特指这段西乃山之约。约书很长，有超过90节经文，涉及奴隶管理、凶杀犯罪、人身伤害、财产保护、社会秩序、邻里相交、节期圣日等七个大方面的百十条规定。不容易读，不容易记，就更别提啊，怎么和我们现在的生活联系上了。比方说，从21章28节到36节，专门讲牛，牛发了牛脾气，那叫顶人，顶死男人女人怎么办？顶死奴隶怎么办？若牛有顶人的习惯当如何？牛顶了牛又如何啊？等等。我想现在我们教会里没有哪家人养牛吧，哦，拿配偶当牛养和当牛使唤的不算啊。人常常立志通读圣经，读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前半段的那些故事还可以，到了西乃山就不行了，出不去了，死在山脚下。所以我们呢，先不着急看更多的约书中的条例，我们今天读的是约书的开始，是约书的总论。今天的经文中有三个基本元素，这三个基本元素像是三条线，像是三条线索贯穿在整部的约书之中，把一个个条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今天的重点是明白这三条线。这三条线的第一条线是救赎之线。我们要知道，比看见雷电烈火更可怕的是远离神的救恩。从第18节我们看到第21节。第一条线是救赎之线，神赐下律法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拯救。西乃之约与摩西律法常常被视为同义词，可以相互交替互换使用。但深究起来，两者有不一样之处。律法是行为规范，注重外在的动作及其带来的后果，而约呢，注重的是关系，关系的实质是内在的。一个人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擦背，仍然可能觉得心里孤独寂寞，因为这么多人，但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啊。譬如有两个人，外表不一定是帅哥美女，当然若是就更好了，不一定是帅哥美女，只要彼此心仪，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吧。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你看，有了关系了，连空气都是甜的。这样的关系进入到婚姻的爱情之约中时，法律就成了白头偕老的誓言的监护者。约在法中立，法又保护约，在爱中走向约， 在约中实践爱的诺言，在法中警戒自己的行为，在法中履行责任和义务，约与法相互依存。以此为例，不进入到爱的盟约之中去，后果那就是可悲的。你看诗人接着怎么说的，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哎，没有在爱中建立的约，哭也没用了。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的是一部约书，是神要与人永远同在的圣约，这是神在恩典中赐给他的选民的礼物。奇怪的是，当以色列人看到神在西乃山上显现时的雷轰闪电、脚声烟雾时，着实吓坏了。经文说他们发颤，就是浑身哆嗦、站立不稳的样子。想象一下当时的景象，黑云笼罩着山头，雷声滚滚，大地震动，烈焰熊熊，浓烟翻腾。神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何等的威慑力，换了你我也会胆战心惊的。三天前，以色列人听说要和神相遇的时候，他们欢欣鼓舞啊，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真到了耶和华以大君王的威严降临的时候，他们如同寓言故事射弓号龙中的射弓，口头上想见神，等真神来了却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经文中说他们远远的站立，而且不要神和他们说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有罪的人在公义的神面前本能的反应。就像当年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犯罪之后，再听到神的声音时，他们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罪破坏了起初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罪使人与神隔绝，罪把死带入世界。这段经文所描绘的景象警告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若不悔改，无人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18世纪初，美国有一次基督信仰的大觉醒、大复兴，称作 Great Awakening。 只有 Connecticut 州的恩菲尔德没有动静。1741年7月8日下午，当时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奋行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就是 Jonathan Edwards， 来到这里讲道。史料文献上记载，刚开始的时候，会场里的会众啊，态度轻浮。到底怎么个轻浮？细节不知道啊，史料里没写那么多。我们想啊，当时会场里说不定有剪指甲的，有看报纸的，兴许还有嗑瓜子的和聊天的。爱德华兹走上讲台，没有什么手势，稳稳地站在那里，左手拿着稿子，沉稳有力地读出一节经文。他们失脚的时候近了，这是申命记的32章第28节。经文的意思是，不肯悔改的罪人就像是在滑地上行走的人，随时有跌倒沉沦的危险。1万多字，英文7000多字的讲稿集中在一点上，公义的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审判。他说道，神对罪的愤怒好像烈火，好像洪水，神的愤怒之弓已经拉紧了， 箭已经在弦上，罪人啊，你们要想到你们的危险何等可怕，你们被神的手握着，悬在一个愤怒的红炉之上，这红炉是无底的祸坑，充满了愤怒之火。听众中开始骚动，男男女女一群一群站起来，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据说有些人紧紧地抱住教堂的柱子和栏杆，显然是在那一刻感到他们的脚正在滑跌，他们正在往地狱沉落。整个屋子里哭声震天，哭者痛感自己处于失丧之中，向神呼求怜悯。从那天起，那个地方的复兴开始了。Edwards 的讲题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道成为讲道中的经典，其中所表达的信息200多年来被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传讲，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去看，中文英文的都有。现代派不信派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家不说罪人是因信称义，而说因爱称义。神就是爱吗？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称义，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吧？错，这是障眼法，让人只看见神的爱而不看见神的公义，其实质是回避认罪悔改的必要性。宣扬人人最终都可以得救的普救论，公义的神在罪面前是烈火，是闪电，是审判，没有审判何来救赎。诚然神是在爱中拯救我们，但我们得救却是因着信，这信包含对神公义本质的认识，因而对自己的罪的那种厌恶和悔改。神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将来要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刑罚。以色列众人惊恐丧胆，摩西安慰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节中的惧怕和敬畏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就是害怕的意思。先说不要怕，马上又说叫你们时常怕，同一个字嘛，岂不是自相矛盾呢？请注意，这第二个惧怕的后面跟着一个他字，就是敬畏他，在原文中是一个字，由害怕这个字加上一个单数阳性第三人称的后缀而形成。这样的用法在出埃及记从未出现过。往前看，在创世纪20章11节，这种用法第一次出现，是在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谈话时谈到惧怕神。这个特定用法在旧约中共用了44次，对一切都不要惧怕，只要单单惧怕神，敬畏他。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拯救。摩西说神要试验你们，在前面的经文里摩西两次谈到神的试验，一次在马拉苦水变甜之后15章25节，一次在马拿天凉之前，都没有解释神试验人的最终目的。在这儿讲明了，是要人约束自己不犯罪。到创世纪中去找试验这个字，唯一的一次是在22章第一节，那是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原来此处的试验是与约密切相连的。在今天的经文的第18节中出现的闪电，这个闪电的希伯来原文是火炬火把的意思。之前呢，这个字唯一的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15章，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献祭，献上许多劈成两半的祭牲。 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创世纪15章17节。这就是当时神的临在。接下来的，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冒烟的炉和火把与冒烟的山和云中的闪电遥相呼应。熟悉创世纪的犹太人马上就可以把亚伯拉罕之约与西乃之约连在一起。18节的闪电和创世纪的15章17节相对应了，19节说的话与创世纪的17章第3节有对应，还有二的试验与创世纪的22章第1节都相互对应，这都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过程中的标志性的用词。圣经的文字既优美又严谨，这些精心选择的用词提醒读者，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和与摩西立约的是同一个神，都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拯救和神的祝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